嗨嗨，哎吼，有啊有，都很好。
蕾雅姐帮我试一下。
有的。哎、欸，所以你都没有入镜，你就这样躲在旁边这样。
对，
但是他会时不时出声音
哦，
但是他不会放过我们，他会问你很难的问题哦，因为唯一能够一直看着上面的人只有他。
好的，
好的，
好哦，那我们就来喽。
好，
好，来，现场五、四、三、二。
原位星球的子民们，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节目。我是今晚为您服务的太空船座舱长咖啡糖贤灵伊琳，准备好今晚要跟我们一起去探险了吗？嗨吼，萨利嘎嘎马布隆，我是贤灵伊琳。今天是谁来到原位星球跟大家见面呢？我必须要说，其实他这次下来应该就是你知道长途跋涉，远自阿里山，而且这位女子呢，以前唱歌还主持，然后还会创作，可能也会演个戏，我的妈呀，我很怕我今天的就是讲一讲最后都没有我的声音，因为他就变成主持人然后我们就默默离场
抢你的工作
但是他真的算是史上唯一就是有入围三金的算是女歌手嘛，哇，她身份很多元耶，就是有入围三金奖项，
而且我觉得不止她厉害，她老公也厉害，也是入围三金，
所以他们这一家人就是原名艺术家族，
从阿公那一代开始就是这样了，
哇，而且他们对台湾的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
到底娱乐在天边，我还没介绍你，你为什么就插嘴进来介绍我们的贵宾？不能因为我们贵宾那个身份崇高，你就这样。
我要先讲一下，今天来的这位贵宾，对我来讲，我的每一个生涯的职涯都一定会遇到他，他都一定会帮助我一些事情。
OK，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OK， 我们大家来比拼一下，因为我刚刚算了一算，我认识他的时间非常非常的久远。我认识他应该还在我大学时刻，大家就知道是值得擦眼泪的年纪。
你为什么要把他的出道年龄讲出来？但我等一下讲我的职涯生涯，大家也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哦，你觉得我这样讲出他的那个年纪吗？2008年超级圆舞曲，他入围了金钟奖第43届歌唱综艺节目主持人奖，2008年。
很厉害。
2009年周宇在唱歌入围金曲奖第20届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2016年爱不用说话，就是帮只要我长大这个歌作词也入围金马奖。
真的很厉害。
所以不用我 说年纪啊，毕竟08年算一算到现在，我们
都已经到高中了，国中、国高中了。
我们今天的来宾吗？掌声欢迎高雷亚，雷亚，
哎呀，对不对？大家好，我是雷亚，
雷亚。我们刚刚这样介绍，你会觉得很失礼？
OK 啦，毕竟做妈妈之后，什么都放了。
对，恭喜你当妈妈了，而且当妈妈就是你知道有一段时日了，感觉如何？
哎，我现在还在一个就是应该怎么讲，还在一个混沌状态，就是我还搞不清楚我现在到底是妈妈还是什么的，因为一边要工作，然后一边做妈妈，然后你回头的时候，哎，我孩子会走路嘞，我孩子会讲话嘞，怎么那么快这样子？
就时光匆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来收整一下这些年 Leia 在她的日常生活做了哪些事情。现在我们先来揭秘一下娱乐在天边。
有，
你说她参与了你的工作职涯，先让你说说。
哎，我真的想不起来，有吗？
好，我们一一来爬梳
一
下。
等一下，我发现 Leia 你现在有回马剑的感觉了。他说有吗？我有认识你吗？
通常贵人都不会记得他帮助过人。我通常都会这样讲。那我们来一来爬梳一下。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中艺大哥大，那时候我才刚进入3年。然后那时候制作人想了另外一个节，想了一个单元叫做人不可貌相的单元，就找社会上很多的素人来。
Okay.
然后其中有一集我们是找一个健身小弟弟。
想起来
了，对不对？
哎，等一下，这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你想起来的点，竟然是因为健身小弟弟。
对，因为他
身为人妻，你现在这样干吼。
好，我为什么说他帮雷亚姐帮助我？因为那时候这个小男孩是我找的，然后你这知道早期的综艺单位的制作人都会骂工作人员，他看了这个小朋友，他觉得说这根本不能上电视。可是我一直力推，我说这个小朋友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还好后来因为雷亚姐在节目上真的一直在帮我说这个小男孩怎么那么可爱，因为他长了一个很老成的脸，
对，
可是他却是一个健美小大概国小小一吧，小医生哦，健美的先身材，
反差萌，
对，
年纪很小，
他超可爱的，
对，
身材练得很好，但脸很成熟，
是的，
比较着急的脸，
是的，
对。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说，哇，雷亚姐人怎么那么好啊？她可以一直帮我做效果，然后把这一个我推出来的人，让制作人给说服掉。
哎，我跟你讲，那个弟弟
那一段是最高的，
对，那个弟弟真的是收视超高。
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说啊，我在制作人面前就稍微有一点，你说我会看人了，这样
走路有风了，
有一点分量。
对，这才是早期。到中期的时候是
中期，
中期是跟宪哥的大明星，在那时候在东风的，
哇，
跟侯佩岑的节目，但那时候他来打歌啦。
哦，
但因为你知道，企划人员通常对稿的时候，通常都会觉得打电话给明星都会有一股压力在。他是第一个给我温暖的，他跟我聊了一个小时，他在讲他的事情，我就觉得说，其他歌手都没有这样，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我觉得你好开心，我好多点给你写。
应该是本人太爱聊天。
也就是说我日常生活有点无聊，好不容易打电话给我，电话很久没响。
因为通常跟发片歌手聊就大概讲一下，大概10分钟就解决，大概就讲完就可以把访纲列出来。没有，雷亚姐给我大概有30个访纲我可以写。
给你满满的点。
对，没有满满的点，满满的访问点。然后那时候觉得说第一次已经是那一个，第二次这个，你就心中充满感激，阿弥陀佛。再来就是跟贤玲有关的节目了。我第一次接圆明台的节目 BOSS 什么事的时候。
哇，
一样，雷亚姐给我满满的点，我差点就哭出来。而且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原住民的很多碎石记忆的事情，对，他还包括他跟我讲说周族如何求爱。点点点点婚姻那一集我们在讲婚姻
啊、okay ，
你看你都不记得了、
欸、我跟你讲录节目很多集每一集主题很多那是因为我跟雷亚认识在更早我那时候大学在打工当那个网络电台的助理
嗯，
他就是其中的一位来宾而且那时候你看嘛毕竟我大学毕业都几年
太久了
他那时候还在那个音乐餐厅驻唱
对对对 对,
對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是花样年华的少女
真的我那时候还很样
殊不知话风一转我们现在两位
妈
妈两位妈妈
你看他是不是我们的贵人
是
再加上我进来这一家公司之后我们开的第一个 liveClubhouse 的 podcast 节目，他是第一个接我通告的，
而且我要说 我觉得其实啊蕾雅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人，
对，
而且她有什么说什么，
哎、欸，对，就是爱聊天。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很愿意帮助别人，帮衬拉台。
是的，
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
这件事情对后制单位或者企划的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好艺人，我要给他鼓鼓掌。
啊，来，掌声鼓励。等一下，但是蕾雅，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我们跟你的点点滴滴
呀。
你记得我们吗？
有啦，我很记得啦，有有有有，你看刚刚猴子前面讲的，我就记得了。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有记得，所以发作品一定要来。
毕竟要，
毕竟我们刚刚说嘛，他现在是人母。
对，
其实他除了真实的孩子之外，他也生了一张音乐作品。
哎、欸，对，
而且这个音乐作品其实应该累积自你的日常生活。
对，
所以待会我们介绍你这个作品孩子的时候，我们先聊聊。这十五年间点点滴滴你在干嘛？
对啊，
你的转变。
上一张专辑，刚刚有讲嘛，就是2009年嘛，
对，
大概在14年前
呀。Yeah, 其实我跟你说啊，在中间呢、啊，我还是有发行那个单曲，嗯，但是那张单曲就是哎。
丢进水里面就不见了，
对，就这样发了我就不见了。而且我那张单曲我真的很惨烈、嗯、你知道我那时候的那个公司他还有办那个单曲巡回、嗯、就是北中南这样子，
哇，那其实规格很好、欸、
规格很好，可是没有人来。我第一场在台北的演出，我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多，只有两个在台下看，然后到台中之后没有人来，就我们台上是空演这样子。所以其实我那时候那个单曲发完之后，其实我对唱歌有一点就是有一点
心灰意冷，
对，就好像说啊，我是不是可能真的没办法走这一条路这样子。然后但是也还好，那时候我其实还有很多的就是通告、嗯、然后还有就是有在拍戏这样，所以我还就是还有在这个圈子里面，
但是不是你喜欢的音乐生活，对不
对？
对，
就是还在 那边找啊什么的。但也还好，我那时候就遇到我老公，
所以他也是贵人。我们今天是贵人特辑，对不对？
就是我老公是那时候就是还有在把我跟音乐拉在一起的人、嗯、因为他陪在我身边嘛，然后他就是每天都在弹吉他做音乐啊、嗯、所以我在他旁边我就是还会一直有牵扯，就是跟音乐有
连接，
对，有连接，
没有真的断了。
对，然后他也会偶尔找我唱一些 demo 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都还有在唱歌。然后我其实心里面就一直很挂念我还想要再出专辑这件事，
当歌手的这个梦。
对对对对，就还想再出、嗯、但是也不能说当歌手啊，就是我还想做一些就是真的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意义的作品这样子。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听流行音乐，就是传统以前在发专辑可能都很 focus 在情情爱爱，或者是如果要文青路线也是跟生活，可是他有时候形容的就是当下时下流行的方向，
对，
跟着潮流在走、嗯、可是我发现真的像他现在刚刚在讲的，像他讲到包普会讲你唱一些 demo、嗯、或者是你自己孩子现在有制作自己的专辑已经推出了，
对，
他里面其实是比较深刻的刻画，他需要经过历练，或者是你对某件事情有想法有负担，因为这些都不是一件好做的事、嗯、
真的真的，就是我觉得都是要累积啦，累积一些生活的经验之后，你才能有更多的想法去做一个真的属于自己想要的作品。因为其实我在你说十五年啊，十五年中间我其实也是一直在找自己的
定位，
对，因为你看我，你说我入围三金嘛，然后可是其实我都是就是
怎么
讲，应该是说我每一次的入围都是刚好是我想要放弃那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旨意啊，不让你放弃、啊、
对对对，
告诉你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对，然后像最后就入围那个金马奖的那个词的创作、嗯、然后其实那个也是就是我其实在中间过程我一直有想要写一些什么东西，可是我一直写了就自己看了就觉得啊这样不好不好，然后是后来包普说，那你不然你来帮我做这个电影的，你帮我写词这样，我说啊好啦好啦，然后就写完之后哎、欸、入围了，我就突然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呢，我写词好像可以，我就 就激发我说哇我要继续写我要继续写我不能放弃音乐这一条路这样子。
所以不放弃就会有现在我们刚好拿在手上，既然你已经提到了就是
羞羞的啦，
羞羞热腾腾，这是几号
羞羞
这次跟大家见面？
这个其实七月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但是因为遇到很多的状况，就正式能宣传的时间一直往后延。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行销手法，就拉长宣传期。
现在人没有那么晚在宣传，就是宣传期没有拉那么长，
没有那么
我们拉超长的，快半年了吧？我觉得
半年战线，这张专辑叫做
《鸭友》。
我刚刚很认真在研究这个重音，鸭友，鸭友是什么意思？它是邹语。
对，它是邹语，然后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存活着、存在着的意思。嗯，然后为什么我这张专辑会用鸭友，然后我们一直存在着作为专辑的名称，是因为我这张专辑啊，它是一个从神灵的角度出发，然后里面每一首歌都是神在跟我们说话。然后再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这些神灵其实一直都存在着哦，这样子。
对，不过这张专辑很特别，是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 Leia 是歌手，也会作词。
Yeah.
但这一张作品，其实他的身份，我觉得。有一点为难，他有一点抽离，而且我很担心做完这张专辑他的婚姻状况不知道还好吗。因为他刚刚一直讲到他的音乐伴侣就是宝普。
对对对，
那宝普对音乐很执着，他是台湾族，不过你要制作一张邹语的作品
呀、yeah.
但你没有全部自己唱，其实你只是献身里面的
一首
作品、
欸、而且还是半首而已、哦、
半首。你变成是统筹家作词人的角色，
制作人的角色，
是
比较类似这样啦。因为其实刚开始我这张专辑我本来是打算我自己唱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哎、欸、不行，因为这个专辑如果说今天这个专辑是讲一些就是可能我写一些情感啊什么现代歌曲啊什么的这样子我自己来唱我觉得 OK， 可是因为他有讲到一些关于我们文化啊神灵的一些信仰啊，对，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有可能就是之后小朋友就是可以教给小朋友的一些歌曲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族语好像发音有点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
太谦虚了啦，
我觉得找一些比较发音比较厉害的人，因为我也还在学嘛、嗯、然后后来我就遇到了，也不是说遇到啦，就是我的堂弟、嗯、他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他有一个团体是在唱一些古谣的，就是一群返乡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很喜欢聚在一起唱歌啊什么的、嗯、然后我就跟宝普说、欸、不然我们来找这一群年轻人来唱、嗯、因为再来就是这一张专辑我是从各个神灵的角度嘛，那神灵不能只有我一个声音，嗯，对，就是我觉得说就是用各个不同的声音来诠释不同的神，这才是对的方式，所以我到后面我就一直退一直退，我就唱半首歌而已了。
但你看到十首作品嘛，然后里面半首歌，那这群你找来的伙伴他们叫做优巴传唱
啊，对，优巴歌谣传唱，
对，
对，
你都没有介绍人家的名
啊，对，
有一点 sorry 对不对，优巴歌谣传唱，
对，
对
对对，
然后里面呢还有结合了，我觉得里面其实它很难定义是什么样的作品，因为我那时候听了前面几首歌、嗯、我就跟猴子说，我说它有世界音乐的感觉，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定位它，
对，这一张专辑很难定位在哪一个类别的曲风、
对对对对，
它很丰富很多元、嗯、而且它的可能在吟唱的时候的确我们因为听不懂邹语不知道在唱什么、嗯、可是就好像会被带到某一个境界里面去、嗯、然后加上它可能又有电子又有民谣，它不是那么单一，但是你就觉得很丰富，很像是
很多元，
很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刺激点出现。
嗯，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很谢谢宝普，他很用心在我当初找他来帮忙就是做这个专辑的时候，他其实刚开始一直很怎么讲，有点想拒绝、哎、
他费用不清啦。
等一下、欸、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关键，因为你是说找他帮忙，因为你知道一般专辑开案你可能要先准备好预算，
对对 对，
對，但是你讲到帮忙，但是 夫妻帮忙那个要怎么偿还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夫妻如果紧密的一起工作，而且特别是彼此有专业的时候，就很容易有摩擦，
对，
所以肯定是很有火花的作品。
其实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会有一些分歧，就是因为我在构想这个专辑的时候我就有自己的想象嘛，想、然后就连曲风我自己都想好了，然后就是本来想要做成什么样子我就丢给他说，哎、欸，我想要做成这样你帮我弄啊。结果宝普看了之后听了之后他就说 No
他
说
不行，
他
不
行
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他最刚开始他接的时候他比较担心的是因为他对周族的文化不熟，他有点担心说他做出来可能会让部落的人觉得说哎，你怎么做成这个样子，
反传统，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他又觉得我想要的那个原本的东西又太夸张。
你想要原本，我想要知道原本想要什么，很电音啪啪啪啪啪啪，
对。
可是你想，
我
本来
是想要做成那种 house 啊什么这样子。
我是有点难想象，但是因为我觉得这张里面可以听到一些元素，然后有结合宝普的他的擅长的吉他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對，
我觉得那个功力民谣结合起来是很完整的、
对，但是就是跟我之前想象的差很多。
那最后怎么妥协呢？
应该是说我后来我还是信任宝普啦，因为毕竟音乐的东西他还是比我厉害，所以我就到最后就生气归生气了。
哎、欸，但你们两个专长的不一样啊，
对啊，
一个对于音乐可能编曲制作面或者是整个细节，那你呢就是对于词，可是其实
跟文化面，
文化面，
对对对对。
之前我在记得Leia 有说嘛，其实你走你的走语并不是说真的非常的流畅或者是可以真的完整，但你怎么会想要挑战作词这个角色？我觉得
对啊，
这个压力很大。
因为就是前面有讲到那个周女在唱歌那张专辑，其实周女之后啊，我隔年我就马上问我姐说，哎、欸，我们要不要做下一张？因为周女那张专辑真的是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回响，就是回响都很不错，然后也让我们周族的歌。就是大家开始关注说哦，周语是怎么样怎么样，还蛮好听的什么什么这样，所以我才一直跟我姐说我们要不要再出一张，可是我姐就说她钱已经烧光了，这样
拍戏烧光。
对，然后可是我就会觉得很可惜。我就会一直，我心里就一直挂念着说我想要再做一张周语的专辑，即使我的周语没有很好，但是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老师还有我的家人都可以帮助我在这一块，所以其实这一张专辑啊，我最早最早词完成之后，我就有交给我们在台北的族语老师，然后台北族语老师协助我之后，我拿回去跟就是我录完 demo， 然后我拿回去跟优八歌谣传唱队工作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帮我修正很多
啊，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是会传唱古谣的
朋友，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更，他们对古谣的应该是说周语的那个口吻啊，
音节什么的，
对，他们更了解，然后回去之后他们其实也帮我在 demo 上面做很多修改，然后在过程中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我们不懂的，我们也随时都打电话给那个就是部落的长辈，我觉得那时候那一阵子那个长辈很怕接到我们的电话，
因为可能都会是很深奥的，因为
对，都会突然问一些，就是人家假日可能在那边喝咖啡，然后突然我们就打电话说啊，我们请问一下哈，那个这个词哈怎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开始突然要伤脑筋要去找那个、就是、
要填掉资料吧，因为我记得以前周族他在比如说他们的重点，比如说记录文化传承、神话传说、历史，
对，
其实他很多就是必须口传，所以要那个长辈告诉你，或者是你要去探究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神话故事出来，
对，就是很多问题都是可能我们就是在边做然后边想然后边问，所以我一直说这张专辑啊不应该算是整个周族部落帮助我完成的，
这也算是15年来第一个比较正式的流行的周语专辑，对不对？
哦，对对对，
对嘛，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周族部落很多人都有在写歌啊什么的，嗯、只是大家可能都是自己在部落录一录，
就
在部落唱这样子。那这一张真的算是隔了很久之后正式上架，然后到那个流行的通路上面的一个专辑。嗯、
那我很好奇，在专辑打造的时候，一定有那个先出现的那一首歌。因为你刚刚讲嘛，周族是泛灵信仰嘛，
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的神灵啊，
对对对对对，
你想要开始撰写的时候，你是从哪一位神灵开始先，不能讲下手，下手怪怪的，是你觉得哦，突然觉得跟你的生活应该是最紧密，你才会先开始。
其实应该是最早我先写出来就是压油那一首歌，
压油，
对，
存在，
就是神灵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直存在着的这一首歌。嗯，然后压有这首歌啊，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是有画面的。嗯、因为周族我们说泛灵信仰，泛灵信仰其实就是我们相信各个生命，不是，应该是各个河流啊，然后土地啊什么的都是有神灵在上面的。
大自然皆有所灵，
对对对对对，哎，你这么强，
万物皆有灵，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嗯、然后，当我其实我以前不知道我们周族有这么多的神灵信仰，因为我只知道我们有小米女神，嗯、然后还有我们 Masvi 祭典的战神，嗯，我只知道这两个，
因为战祭应该算是周族最大的一个祭典，
对对对，它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只知道祭典相关的神灵。可是就是我有一次在做那个就是。做调查，也不是调查，因为我自己喜欢查一些资料嘛，然后在查小米女神的资料的时候，嗯、我就找找找找找，欸，找到有一本书是专门在写周族的神灵的一本书。嗯，然后我翻阅之后我才发现，哇，周族有这么多的神。你知道其实我们的周族的神算起来可能有二三十位吧。
哇，哦，欸，
就细分起来的
话，细分起来，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说，哇，好像那个什么希腊神话故事，
哦，那个也超，嗯，
对对，就很错综复杂，然后各个故事都可以连在一起。我就说，哎，这个好像还不错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好像是一个可以作为专辑主题的一个事情这样。嗯，对，
压友就出来了。
对，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哇，压友就是大家都存在着，然后存在在水里面，存在在
山里面，
山里面，火里面，这样子，
海里面。
对，而且我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一直想要拍 MV， 可是我没有钱。哎，
我们现在有歌词版啦。
对对对，就是我
努力好不好？众网友们，众听众，就靠你们了。你知道我正在
募资，
我正在扫描所有的摄影机，看哪一机可以拍到我锐利的眼神。
因为你知道，我想象那个画面啊，就是你从天空中看着我们的部落，然后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这一块土地的土地神就这样站出来站出来站出来，然后这条河流的神就这样站出来站出来站出来，就整片的那个土地上都是神灵，这样一个一个浮现，然后再告诉你说我们存在着，这样子，有没有？
OK， 画
面
请大家自己想象。我们先来听一下歌好吗？
Go!
这个鸭油之后有感觉到存在着，
有
啊有啊，画面画面。
讲到刚刚那支 MV 很烧钱哎、欸，要一直做
CG，我刚也是觉得说有一点烧钱，我想说有没有动画公司？
可能画动漫画漫画可能会比较省钱一点点。
还是跟那种就是那种
你看外面的人在点头，你看
花椒。哎、欸，但是你看哦，就是这首歌其实是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源头发起，
对，因为它也算是专辑的主轴啦、嗯，就是泛灵文化，然后一直在告诉大家说神灵的存在这样。
而且这里面的歌词很棒，就你看里面真的都有提到刚刚的那些大自然的词句。
啊，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那个娱乐在天边帮我们讲几个好不好？来来来，
哇，我刚刚事实上有学，但我现在真的忘记了。
你刚刚有学是不是？
我的
我们可以让那个
我的空耳嘞，我的空耳那一本怎么不见？
空耳在我这本，空耳在我
这里，这里。
其实可以，你可以讲中文，然后让 Leia 帮我们讲一下，如果用邹语来啊、
哦，山林怎么讲？
山林就是佛母。
佛母大海
大海大海是呢有
呢有怎么会这样笑、
就是、你怎么会这么咬牙切齿，人家周瑜那么美。
周瑜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罗马拼音里面有一个那个 U 然后三除线
U
然后上面有一个删除线、这个字啊 它是有点的音对、然后我们很多用you 这样
卡在喉咙
了，对对对 you 就是我们打招呼，我们很常会说 you 哎呀呀呀呀呀！
所以如果我们去达邦村或者是特富也讲 you 他们会理我们吗？
会
真的、他们
会他们会觉得哦，你会讲哦，这样
对。
那大宇嘞，因为大宇有这个这一个 U。
The new you,
the new you,
对 ，the new you,
the new you。
我觉得啊，娱乐在天边，你就是挖洞给自己跳。你现在问越多，待会他随便抽考我们，我们立刻傻眼。
我刚刚事实上在录前之后，我就学了一下。我跟你讲，周宇真的比较好学，为什么？他没有滚那个弹舌音。
但他有
压那个压，但压很好压，但弹舌真的太难。
我们还有那个鼻音啦，就是如果罗马拼音里面有那个 ng，我们他是拼的，对，就是对，
鼻窦炎的朋友学的更快。
就像我的名字啊，我的名字是尹乌友，
尹乌友，
对对，尹乌友，
尹乌友。
Hello, you.
你可不可以表情管理一下？欸，但我这边要举手发问，因为像刚刚你就是有讲了什么大海啊、海河神啊什么的海啊，
对，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邹族，像刚刚 Leia 在专辑里面有这个，他有做一个贝壳的收官，
对对。
其实我想大家都想说，哎，邹族不是在阿里山
上，不是在阿里山上吗？怎么会有贝壳、
对对？
为什么会贝壳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而且特别是在传统族服上面，男生的头饰上面也有贝壳，但女生没有哦。
对，女生不能戴，因为我们其实以前邹族，我们是在沿海地带生活的，就。早以前的啦，
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很早以前
之类的，很早以前。然后，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世代的变迁嘛，然后我们也因为资源的不足，我们就开始往山上这边跑，然后所以到最后我们才定居在阿里山这边。但是贝壳这个东西，从很久以前，在我们邹族来说，它就是一个蛮重要的象征。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会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因为它必须是男生，而且这个男生他必须要是有也不能说有功绩，但是他是一个勇士，就是他可能成年了，他会打猎，他会什么的，他的身上才能佩戴贝壳。对，但是女生就不行，女生不能佩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勋章的道理是一样的，
类似、然后贝壳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们邹族的巫师啊，他在跟神灵沟通的时候，他常常会用到的法器就是贝壳。就是可能需要去跟神灵沟通。
专辑里面上面这个贝壳手环呀，可以感受到一些特别的力量，
就可能会连结。
他 不要小看，真的有一些传说是这样、啊嗯、就像你看什么挂红线
啊对对对对，
它都是有一些象征意义、嗯、
信者恒信，
而且你、哎、他刚刚有讲到一个巫师、嗯、
对，
包括了他孩子的取名跟巫师也有关系，
是
啊，对对对对，
你要不要讲一下？因为他的孩子叫小石头，所以小石头是我们就是汉语嘛，这样叫嘛。
对对对对。
但听说他在族语名字在命名的时候有一段神秘的故事，
嗯、就是他因为小石头他排他有两个族语名字，一个是排湾族的族语名字、嗯，然后一个是周族的。嗯、那周族的族语名字，我其实很早很早，在他就是在怀孕的时候，我就帮他想好了，嗯、我帮他取名为 Voyu。
Voyu
Voyu 这个字，其实在周语是数字八的意思。
八，
对，他为什么要特别取八？
第八个小孩吗？
对，因为他不是第八个小孩啊。
因为我爸的名字就是 Voyu
Voyu， 那你爸爸是第八吗？
哎，好像是呢，
整个部落的第八个。
应该是说他家族的第八个，
我要举手发问，他连爸爸是第几个不知道，
因为你知道，毕竟他们很多兄弟姐妹，
对，爸爸很多兄弟姐妹，
以前都是这样，
家族的第八个，
第八个，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爸爸已经过世了嘛、嗯、然后我就想说啊，有儿子，那是不是他可以承接他的外公的名字这样，然后我在怀孕就帮他取好，然后每次就摸肚子说啊，你是 Voyu 哦什么什么的，可是他出生之后啊就一直生病、嗯、然后我就想说
妈妈就在
对，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可是去医院也是就是也 说不上来什么原因这样。那后来我就是就跟我们部落的人一样啊，疑难杂症都是去找巫师，然后我就拿去问巫师，然后巫师就说哦，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名字
啊，小石头不喜欢这个名字，
就是他巫师就说你的孩子的灵魂不喜欢这个名字，所以他不想在这个身体里，他想要离开了这样。我说啊、哦，不行不行，那给他选给他选给他选，
那怎么选？就是巫师讲几个名字然后让他选吗？
应该就是我其实不太知道过程，他是怎么跟小石头的灵魂沟通、嗯、但是他最后就是跟我说哦，你的儿子就选了这个巴苏亚
啊，
就之后呢就用巴苏亚这个名字叫他，我就说好好好，然后我回去之后就一直跟他说啊，巴苏亚你现在是巴苏亚了啊，你就乖乖了好不好，
后来真的就乖了吗？
他就真的现在很健康，有点过度的健康，
就是恢复稳定。
那巴苏亚是什么意思？
巴苏亚是什么？
巴苏亚好像没有什么，我所知道好像没有特别的
意思。
对对对。
哎、欸，那我很好奇，因为毕竟是排湾跟周族的结晶嘛，对不对？
呀呀呀！
那取名怎么办？到底依照哪一族？是排湾还是周族？我们现在
还是可以像国外那样，就是比如说David Winston Spencer，
你有考虑过他签名的时候的心境吗？
欸、而且你要想，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的格子可能不够
哦。
对、欸、对耶，对、啊，而且这个我们待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在 Leia 发行专辑之前、嗯，我们看到他
做了很多事，
对，做很多事，
还是蛮忙碌的，
不务正业很多事。
有一个新闻就看到关于族语证明在身份证上面
啊，对对 对, 对，
我们待会来聊。那你先讲。
就是其实我跟保普也讨论很久，然后我们也没有帮小石头取汉名，嗯，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族语的名字要去做身份的那个登记，然后我就想说那是要用周族的还是用排湾族的这样。
对、啊、
我们其实讨论很久哦，然后后来我们决定还是用排湾族好了，因为就是他之后是要回到台东那边去生活嘛、嗯、然后接触的可能就比较多是排湾族的族人，所以我们想说那就这样子用排湾族名会比较，他跟那边会比较贴切这样、嗯、所以我就是用排湾族阿朗扬去登记、嗯、然后但是他回到我的部落的时候我们还是叫他巴苏亚、哦、所以他就是等于他有两个名字。
那两个名字都有家姓吗？
有有有、哦，对，所以他其实回到周族部落他就是巴苏亚亚达乌尤安娜，然后回到保普那边他就是阿朗扬巴杜鲁这样。
哇，那真的不能并列因为好多单字哦，考试的时候可能写名字就要一分钟了
对，但现在真的像你就是那时候去登记名字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嗯、 后来这件事情呢，后续呢？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宪法法庭的时候遇到了雅姐。
哎呀，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大家也知道我的名字是尹乌尤嘛，其实这个发音就有点困难。然后现在我们的身份证上，其实我们可以恢复族名，但是你没有办法只用族名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列汉名跟你的族名并列，但是我没有办法找到可以翻尹乌尤的汉字，
很难呢、欸。尹就尹哪个字可以写音？
对，
音乐的音吗？
然后还有乌，你光是要找这
个
乌，对，所以我们就有一群伙伴，我们就希望说能够跟政府争取到，我们可以单列罗马拼音的族名就好了。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省去了你还要去找中文来代替发音，然后你找了可能又跟你原本的发音差太远了。
而且重点是它没有意义，它只是为了方便别人怎么念，但对他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真的就不是他的名字。
对，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诉讼，然后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看见我们的需求，让我们可以就是选择单列族名这样子，不一定一定要单列，因为有的人他的名字就很好翻啊，像马耀、马耀就找得到了，
就马耀，对
对对对，那找不到的人就让他可以去做这样的单列族名的选择，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好好的发音他的名字这样。对，
这应该是很多就是回复到族语名字朋友遇到的困扰。
对，
但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你使用名字，比如说好签信用卡，
对，
或者是护照那些呢？
我现在就全部像我要填劳保，我都会写超长的，就是我汉名会写一遍，然后我还会再写我的族名。然后很多人就问我说：“啊，那你为什么不要写汉名就好？”我说：“哦，那不是我的名字啊，我的名字在这后面很长这一串。
”那个就是刚刚那个小石头说他不想要这个名字，但是代表另外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好，我觉得这还需要有一点点的时间。
对，这个应该要很长的时间，我觉得
就需要经历过。不过其实像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也是经历过很多的抗争，或者是互相沟通交流。就比如说你自己的原生家族。
哎呀，
我想在台湾的政治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
脉络在，
对对对。
那我觉得现在你在做族语专辑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是那种想要传承或者继续用自己的力量做点事情？
其实我一直想做族语专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记录，应该是说记录不管是记录语言或者是记录，因为你看像我们周族的歌谣啊，如果不是说这些祭典的歌谣一直传唱下来的话，我们可能很多的语言文字都消失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些歌谣的一直传唱，我们才得以就是把这些语言流传下来，因为我们没有文字嘛。所以我就觉得歌谣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记录。然后再来就是刚刚那个猴子讲到学习，因为你像我们很多人就是根本不会韩文，可是因为喜欢这些韩国的歌手，每个人都很会讲了，是怎么样？
对，都会来个几句，或者是用注音硬背也会背下来。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就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不管是记录也好，学习也好，所以我才会一直想要做一些周语的作品，就是不管是我自己也可以学习，然后我主要也是因为你知道做妈妈吼，你就会想到孩子，就是不管什么，就是想说以后
要留给他的。
对，小石头他也可以从这张专辑学到周族的语言，然后周族的一些神灵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就是会想很多这样。
我想到以前小时候我们都会看什么中国民间故事，
对，
然后会了解到一些传统故事啊，或者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这些节庆。或许这张专辑也可以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且用音乐来辅佐，因为现在很多的歌谣都是以前的古谣啊，
对对对，
或者是你知道就这样传统传承下来，可是现在变成是一个用新的方式，变成是 传统碎石记忆，但是是流行音乐文化。
呀呀呀呀呀！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棒、
很棒的脉络，而且重点是，我想现在年轻朋友，如果你没有住在部落，你可能也不知道小米祭要干嘛，或者是真的是战祭的时候要干嘛。那为什么男子要去那些聚会所，要学些什么？所以就可以从这边切入，而且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这些故事，你可能就会不小心反击。
哎，对，
比如说该要很安静的小米记，
对，
有人就很吵，
对，
是谁呢？
就是我。哎，
这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
红梅丫丫，
对，红梅丫丫，
看我刚刚有学，
有，他很认真。
你跟我抢走，这是我里面念的最顺畅的一个。红梅丫丫，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因为像各个族群，比如说在丰收季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很欢乐，庆丰收，
对，
你知道，就是用一句那种比较传统，就是什么锣鼓喧天，就是很开心，大家唱歌跳舞。可是为什么？小米记你们是走比较一个
很安静
很内敛，
这一首歌编曲真的很柔。
我本来已经我本来看到那个名字的时候，我已经
觉得你以为是热闹，
就是咚咚咚咚，因为毕竟
而且还可以 dance，
因为我本来想说他都想说里面有电子音乐了，然后融合人或是民谣啊，我想说哇已经可以是蠕动身体
就没有，
要不是
但为什么
是抒情很安静晚上的时候可以，
可是不是庆丰收吗？
因为其实《小米记》这首歌是从我们小米女神的角度来唱的一首歌，然后我们小米女神啊，她是一个很害怕吵闹的神，所以其实我们在《小米记》的时候，我们也都不会就是大吵大闹，我们就是默默的就是准备啊什么的，我们也不会。其实我以前不知道，以前我爸就是在红梅亚的时候，他叫我就是去那个我们的祭屋里面去顾那个火，因为我们在煮酒，然后一直要翻滚，然后我在那边顾就觉得很无聊，然后我就用手机放音乐，然后我爸就从很远的地方，他而且他又不敢大吼大叫骂我什么，他就一直用气音很大声的气音叫不要吵，把音乐关掉，很吵。好，这样子
我觉得爸爸很有戏剧张力。
我不太想知道那时候放什么歌，
嘿
嘿
之类的。然后就整个部落，而且我后来才知道整个部落就听得到我的音乐，
因为大家都很安静，
对，因为大家都很安静，然后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哎，亚达乌约阿拿家那个人在放音乐很吵。所以我就从那一次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要安静，
小米女神祭要安静，所以我们现在讲话也不能造次。但是
安静，
你有问过他，他为什么很喜欢安静？他是因为，比如说，好，小米在成长的时候需要那舒适的环境才会丰收，
静静的，
还是说就是没来由以前长辈传承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神话、这个传说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也是怎么讲？长辈们传下来的，然后再来就是我有问过我们的巫师，就是因为我真的也很好奇小米女神嘛，然后我就问说那你有看过小米女神吗？你知道巫师说他有看过，他就是在一撮小米有点像那个美人鱼的感觉，可是就是他的下身是被小米这样包覆着，然后就是一个静静的一个女生的样貌，这样子，就是所以他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很
优雅，
对，优雅，然后又很安静，你看到他就是你真的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哟小米女神哟那种感觉，
不会炫空这样咻嗨那种感觉，
就是你就
很迪士尼的画面。我刚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刚刚讲到优雅，或者是一种心灵很富足，因为小米它很营养，然后它代表着就是大家可以温饱，
对对对，
很富足，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沉浸的感觉，对，所以这一首歌我们才会是用这样子很舒服，然后就是让你听了会有很有
安全感，
对对对对对，
跟平静。
我
听的时候是很平静，很 peaceful 这样。
我真的在这边顺便说一下，我真的很感谢那个宝普找到了秋群 来做编曲、嗯、因为秋群他不是族人，他不是原住民，
他也是金曲得主对不对、
入围者他就是他，我觉得他对我们的歌词，然后我们想要的那个音乐的感觉概念他都掌握的非常好、嗯、我们每一次就是送去给他的 demo 他送回来编曲的时候我们都几乎没什么再修改了，像这一首也是
刚刚好 catch 到，或许
对，
搞不好他是神灵找来的人。
对啊，这一张有被神灵保佑，
就是冥冥之中有注定着、嗯嗯、
真的。
那我们现在要不来，我们要沉浸一点对不对？我现在
沉浸
好这首歌
红梅雅雅小米鸡
有没有感觉到一股 peaceful 然后心灵沉静的感觉，
是不是？
嗯，但现在我们需要来一点反差专辑当中的起伏其实蛮大的从小米女神小米记丰收之后我要剧情急转直到醉醺醺什么时候要醉醺醺啊、
欸、其实就是
开心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就是祭典正式祭典结束后的放松。
哎、欸，你们周族的祭典大概都是几天？战祭是不是大概三天？
其实现在都有稍微，因为大家工作的时间，就已经不再像以前这样嘛。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祭典就真的是三天起跳，嗯，曾经有到过一个月，嗯，而且是中间不间断。我小时候就很有印象，就是我爸爸 第一天出去就本来讲话都还正常，去参加祭典，然后到了第三天他回来就我跟你说啊，这样，因为都没有停，都没有停。但是现在因为可能大家工作啊什么的，我们祭典就有稍微的就是缩短，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正式的那个仪式都有做到，只是我们中间的那个欢庆的舞蹈歌舞祭的时候会缩短，这样可能就是两天。
对，
差不多，
我记得好像差不多上下这样的时间。
对对，
所以醉醺醺就是从这边而来的嘛，
就是两天结束后，
两天结束后，这首歌是娱乐在听面的最爱。
对，我听完之后我超爱这首歌
啊，真的吗？
因为前面的女生，我本来以为那个女生是雷雅姐的声音，我想说雷雅姐的声音怎么可以收放自如成这个样子。
结果不是，
因为优巴歌谣他们里面成员大概有几个人？
其实整个优巴歌谣传唱队应该有二三十个人吧，
因为我一直以为有小朋友的声音，后来我去查才发现
没有，
里面没有小朋友来演唱。
对，
可是他们的歌者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很纯净的环境，所以声音还有那种原始
很干净
很干净很纯粹，
对，
很天真的感觉。
对，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他们歌谣传唱队大概有就是二三十个人嘛，但是保普其实是从中间选了九位来唱这个专辑，然后每一首歌保普也是很用心的一直去选说谁适合唱什么，谁适合唱什么这样子。所以醉醺醺这一首的两个歌手他是找了整个里面最活泼的两个，
我刚以为
符合歌曲，
我刚以为要说最会合的
是最活泼的那两个。
这个醉醺醺的族语怎么讲？
某有某
某有某，
对，
某有某，
就是说你 喝醉，我喝醉，我某有某的这样。
其实能够放松的享受这个丰收之后的欢愉，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对，就是整个让自己，因为我们祭典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严肃的。就像你刚刚讲说那个我们那个小米祭嘛，也不能吵闹什么的，你当然就不能喝啊，因为你喝了就是开始会那个，所以就等到全部结束之后，放松。
那在那个祭典的上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文化？比如说你参加过哪一个祭典你印象很深刻，除了刚刚小米祭不能够吵闹之外？
好像我们的周族的祭典都是这样，都不能吵闹，就连那个Masvi
战祭，
对对，战祭也是一样。就是其实专辑最后一首歌就是 Masvi， 然后其实我就是写那个整个 Masvi 的状况。你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才讲说 Masvi 我们都不能太吵闹，可是前面为什么好像欢乐？是因为我们在准备任何的一个祭典的过程中，我们其实都是很开心的，就是会玩乐啊什么的。可是每一次到祭典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全部都安静下来。所以为什么整个正式祭典结束之后大家又要放松一下？就是因为正式祭典大家都哇全神贯注在那个里面，那个压力很大，然后还要唱歌什么这样。
那在准备这些祭典，男生跟女生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我们祭典的准备过程啊，就是我们分工还分得蛮细的，就是像比如说小米祭好了，小米祭我们男生女生要负责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男生就可能要去外面准备一些像我们要用到的一些植物啊，他们要去找。Masvi 祭典也是一样，他们都要去找一些需要用的东西，然后女生可能就负责酒的制作啊，然后就是比较负责居家我们要准备的东西，这样
里面的东西。
对，有点像那个什么
男
主
外
男
主女主内，
对对对对对对，就有分工这样子。
那男生呢？男生除了你说他们要出去嘛，嗯，但是因为我知道在祭典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算是什么吧？祭师吗？他们都会拿那个是茅草，对不对？
哦，你说给祝福吗？
对对对，
那个因为他是在那个就是在男子聚会所里面
才会有的，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那个就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也是一个就是给这些男生祝福的一个仪式，这样，嗯，对对对。
男生几岁开始要参加这样的聚会所？
其实男生出生以后就要有那个，像我写那个初登会所的孩子啊，嗯，就是在写说男生在3岁以前就一定要上到库巴去，让我们的战神认识他，然后也让我们的族人认识他，嗯，然后并且就是得到 战神的祝福，这样子，
嗯，OK，
对，然后就开始要常常上去那边去学习一些智慧啊，就老人家的一些传承，打猎技巧、战斗技巧什么之类的，这样。
哎，欸，那我现在很好奇，毕竟你知道小石头就是台湾跟头子。你未来要怎么安排？因为你是说，
对，要送到哪一组的会所里面？
因为他刚刚有说以后长大一点可能要到台东，所以他才把名字就取为台湾族的族。
对对对，
但是我想家族还是会有一点期待啊，他什么时候会上到库巴？
会还是会让他就是接触周族的文化，就是我还是会希望说他能够在这几年就登会所，然后让我们的战神认识他。再来就是每年的，就是比如说小米祭啊，嗯，或者马斯比，我都希望他能够回去参与，这样子。
OK，
两，嗯，边都有得到祝福了。
对对对 ，double 的 double 祝福
，double combo，
对对对。
欸，但我真的很好奇耶，像宝普，像你们现在，他可能在牙牙学语嘛？
啊，
对
对对。
你宝普跟你两个对他讲族语的时候，他目前的反应呢？
他现在他本来就是一头雾水，然后可是现在啊，同一件事情，然后宝普是讲台湾语，然后我讲那个州语，他都知道，他就知道是什么事。
例如说不要吵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把别人就是和乐的家庭变成不要吵？
很少会骂他。
吃饭，来吃饭，来吃饭。
我爱你，我爱你，或是什么？
就吃饭，我会跟他说 morning， 然后他就知道了，这样。然后宝普就会讲台湾语，然后他也知道。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学习很就是还蛮快的。
我跟你说，这就是真正的百灵果。我们现在对百灵果下战帖。我乱说的啦，我下跪。讲完话自己很害怕。没有台湾啊，周语啊，百灵果啊，
是，但真的要从小开始学语言。
对对对，
因为像刚刚雷雅姐在录前也跟我讲到说，她小时候都在部落，可是长大真的就都忘记了，
对，
没有那个环境。
对
对，但是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可能我的外婆带我的时候，她都是讲族语，嗯，所以我现在就是可能隔很久，我现在回来再回去学的时候，蛮快的，就是那个
记忆还在，
印象就是这样慢慢翻出来，啊，慢慢翻出来，这样
记忆中的柜子，
对，
拨一拨灰尘，打开
脑叶之后搜一下也可以看得到。
你那个有点太真实，
你可不可以脑叶，
你可不可以戏剧一点，
好可怕，哦，
有画面感一点。
OK 啦，脑中的小盒子打开。
对，我刚刚想到的是，你知道大脑像那个肠子一轮。讲到肠子，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美食可以推？
这样也可以转。
是不是，欸，因为毕竟嘛，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这么多，就是关于庆典啊，讲到了神灵的文化，
哦，对啊，庆典一定有吃的，
对啊，一定有吃的，
有有有，
而且你刚刚都讲到脑液，我都讲到肠子了，不讲讲美食怎么可以？
现在还有生命豆忌吗？
生命豆忌还有吗？
哦，生命豆忌其实大家好像对它有点稍微的误解，它是那个传统忌，可是它其实不是啊，对，
它是被创造出来的，
对，它是否观光的一个记忆，啊，就是传统婚礼这样子呀。
欸，我举手发问，对于在部落里面生活的族人朋友，对于这样的传统记忆跟最后结合上了观光而产生的
生命斗技，
生命斗技这样的庆典来讲，内心会觉得很复杂吗？
其实还好耶，欸，因为生命斗技它否观光，它并没有就是抵触到我们任何的就是文化的，或者是传统的，它就是非常单纯的让大家来，然后 认识我们的以前的传统的婚礼这样子、嗯、所以其实大家也蛮开心这件事情的啦、嗯、对
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想说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可能想说、嗯、啊我们去阿里山去达邦村玩一玩，
哎呀呀，
那其实那边也有做一些观光的规划，可是我觉得那边规划是很棒的，因为它有一些传统的、嗯屋子啊家屋 啊、
嗯、啊对对对，
是可以让你学习他们的传统碎石技艺、嗯、或者是为什么告诉你说哎、嗯欸，他们的衣服长这样，然后他们的生活环境这样，左边是什么、哦、右边是什么，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观光越来越发达嘛，就是越来越多人喜欢到部落去、嗯、去走走逛逛、嗯、然后认识文化、嗯、但是我们现在部落也都规划的超好的，我们会把真正的祭典的东西跟观光的东西就是让它区隔开来、嗯、那祭典我们还是就是部落里面我们会自己进行、嗯、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认识想要体验，我们会有另外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了解的
行程，算是拧针版，但不是真的拧针版，
就是不会冲突到说就是观光跟我们的祭典就是、嗯、干扰到我们的祭典这样子、
嗯、理解。那讲了这么多，最后献上一个美食吧，我很执着，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定要吃。
周族美食哦，其实我觉得周族什么都好吃、欸。
因为台湾有吉拿福吗？
啊啊，吉拿福真的很好吃。
对呀、啊，台湾有、這個，
我现在也好爱哦。
很好很好，台湾族的媳妇要吃。
我现在真的离不开吉拿福，怎么办？
那你要贡献一个周族的美食，
我
没有。
周族应该是说，我们那边产出的蔬果类都很好吃，然后最好的最好吃的应该是我们阿里山产的竹笋，就是
阿里山的竹笋，
对对对，真的很好吃。因为我从小就在山上长大嘛，然后我也很爱吃竹笋、嗯、然后所以我从来不知道竹笋有涩的这一件事情。阿里山的竹笋是没有涩的味道，
真的假的？
涩不涩？
没有，完全没有。我第一次吃到，就是我第一次到别的地方，然后吃到竹笋涩涩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哎、欸，坏掉了。”然后我妈说：“不是，这是竹笋的味道。”我说：“怎么可能？我第一次就是才知道说，哎、欸，原来阿里山的竹笋是不会涩的，
就是高山。”
对对
你到底要指向性多少地方？我一刻意没有，
你就是要北部
不是不是，因为竹笋真的要在北部吃竹笋真的要挑季节啊，因为你在不丢席的时候吃到都是涩的、啊、
一定要在丢席，就是时令当下，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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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才会不会吃到涩的、
啊、哦。可是阿里山的不用，
对啊，就是阿里山都当时、啊、
有没有骄傲的感觉？
有，因为做好的环境好不好，山好水好空气好，
对，
产出的大自然的美食也是应当，
真的。所以大家有空如果有去到阿里山的话，你就是那如果餐厅有竹笋就是点就对了，
点就对了，点就对了。
然后还有我们的剑笋也超好吃，就点就对了。
OK， 点就对了，剑笋也好吃。那最后一定要好好跟大家说你这张专辑，那接下来有没有跟大家见面的机会？
哦，我们其实
因为原本9月1号的那个专辑发表会取消了嘛？
对，我们其实已经延期了三次。
对，
从七月
台风，
我一直收到经纪人的邀约，我想，哎、欸，怎么又没有了？怎么又没有了？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很传统世俗的“风雨生信心”？
好呀，
或许，我说或许，会不会神灵觉得有更适合他举办的日子？他不喜欢你们之前选 的，
现在的场地都太小，要找大的。大的
有的，有的，因为我们从七月开始一直延期嘛，嗯、然后本来是要在我们达邦部落举办，嗯、可是现在哎、欸，真的就是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时间点，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生命斗技是否观光的、嗯嗯，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要结合生命斗技一起举办
哦
呀。就是又有人潮，然后又有现成的大舞台，这样子
能量加成，
真的，
你看吧，就说神灵自己选的吧。
你看，而且还有更多人去听。
对，就是因为刚好有族人也会在，然后又会有外面的朋友也会一起来，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选到一个好时间，
太好了、嗯，
是不是？
今天非常谢谢雷亚带着专辑叫做。
鸭有
存在
啊，大家赚钱买起来哦！哎、欸，
还是要很务实。
线上串流也听得到哦。哎、
欸，对对对，
那假如还想要知道更多雷雅姐的资讯的话，就到她的 IG 跟脸书专页。
呀，谢谢雷雅，
谢谢雷雅姐，谢谢。
这里是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原味星球 Podcast， 我是你们的座舱长咖啡糖贤伶一令，我们下集再见，拜拜。